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了，今天是主日，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圣灵的恩赐的说方言这一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说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下来，那么那些有说方言恩赐的这些人呢，蒙圣灵所赐他们口才，就说起别国的话来，二章四节，真的是别国的话，就是别的国家的或者别的地区的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昨天我也跟大家讲了，就是语言既然说是语言，它是有表达力的，而且它是有逻辑的，为什么称为一种语言，它能够表达思想的，它是有严谨的逻辑，有严谨的表达力，它可以把人的思想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才叫做语言。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所谓的说方言的人当中看到，有一些的人他所谓的说方言的好像就是来来回回就那么几个音节，或者是就那么几个字眼不断的重复，也许可能不叫做说方言的恩赐，因为那几个字眼不断的重复，我一直重复很多遍很长的时间，不见得具有很强的像一种语言的表达力啊。当然了，如果是比如像他只是在赞美神说圣哉圣哉，那当然一个字不断的重复也有可能，别可多是可多是可多是，希伯来文就一直说圣哉 holy holy holy， 对 say you senior senior senior， 我用很多种语言，西班牙话、日本希伯来文我都可以，但是是可以用同一个字眼，但是大多数来讲，如果他真的在说方言的时候，应该是真的是一种语言，他可以具有很强的表达力，甚至是可以用那种语言来传福音的。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到底主的话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说方言的另外一个例子，说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就说到彼得他们百夫长哥尼流他的一家还有这些人，于是他们在向哥尼流一家里面还有他家里面所有的人讲道讲福音的时候，结果这些人他们都接受了圣灵，而圣灵降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彼得还说话的时候，那个10章44节，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里也包括外邦人，就是除了犹太人以外，他们都叫做外邦人，不管你是希利尼人，你是什么人，你希腊人，你是什么其他刚才说的本都，什么加帕多加、庞菲利亚、埃及、亚西亚、米索波达米，只要你不是犹太人，你在那些其他地方的民族的人都叫做外邦人。所以，但是你会看到使徒行传4章44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45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就是犹太人，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看见圣灵也可以降临在好像不是犹太人的这些的人，只要他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对不对？46节非常重要，这里说到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这一些外邦人本身他们就是说的不是希伯来话，他们本身说的不是犹太人的语言，可是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开始说方言了，说起别国的话来了。这时候别国的话是什么？对于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来讲，或者哥尼流一家的这些人听到的人来说，犹太人等于就是他们的，或者是犹太人的本族的语言就等于是他们的另外一种语言了，也许可能他们当中有人在说希伯来话都说不定，但是至少是能够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的。是因为什么？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个是很厉害的事儿。这些跟彼得一起去的这些犹太，本身他的第一语言或者他的母语是希伯来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居然开始能够听得懂这些外邦人，哥尼流的这些全家的外邦人，他们用方言来称赞神伟大，也就是说方言其实是真的是一种语言，是可以有表达力的，它可以表达思想的，甚至是可以诉说神的作为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以上两个例子圣经所记载的事实，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第一个，方言的确是另外一种语言，而且这个语言是有逻辑性，是有表达性的。第二点说，这个说方言的对象是什么人？对象他应该是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或者说是不信的人，或者说是外邦人。那么为什么要有方言的存在？因为那些要用那些人的言语向那些人来诉说神的作为，尤其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看有那么多的人从各处来到耶路撒冷，这些信徒他突然一下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就用每一个人他们从不同地方来的，从那个地方的用那个地方的家乡话来向他们诉说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会看到方言的目的性是很强的，主要就是为了传福音用的，对不信的人做证据。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后面保罗在书信里面他也有讲过，他说那个说到这个，比如像林前第14章第22节，他说到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保罗弟兄他在讲到说方言的功用，或者是说方言的目的，为什么你会有方言这个东西，主要他最开始或者是他首先第一的要务目的，就是为了向不信的人做证据，就是向不信的人做见证，来为主做见证的。在做见证的一个过程里面，你当然必须得诉说神的作为，你要诉说到说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的救恩，你要把这个救恩能够说得明白。所以也就是说，方言是一定是有一定的表达能力的，它不是只是单单的几个音节，或者是来来去去就那么一两句，其实一定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用一两句话你就把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那么清楚的说出来，或者是形容完了表达完了，那是不太可能的，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当然了，说方言还有另外一种的情况，保罗所说的说方言是造就自己，因为他在说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他是说比如说林前14章，他这里说到说第14章第2节，他说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14章第4节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是造就教会。那么保罗在林前14章他特别提到说方言，比较说方言这个恩赐与先知讲道这个恩赐的不一样。保罗弟兄很清楚的劝勉大家，你要如果你愿意切慕圣灵的恩赐，那你最好求先知讲道的恩赐。那么因为说方言的这个恩赐造就自己，在某一情况底下他是造就自己比较多一点，尤其在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以用这个方言去传福音，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保罗他说的是，他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他在个人祷告的时候他用方言祷告。他说到当他自己在个人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他的悟性是没有起作用的。那么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用方言祷告的这一个过程里头，他不见得完全能够在理性上面，或者说是在悟性 mind 的认知的层次上面，知识的层面上面，能够把他这个方言里面所祷告的东西能够完全发表出来。那么这个方言他所祷告的东西，就是向神诉说，确实在讲说各样的奥秘。这种的情况，因为我自己我没有说方言的恩赐，所以我没有经历到，我不知道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也采访过真正有说方言恩赐的一个姐妹，就是在我教会里面一位传道人的太太，她说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的确是她知道自己在用方言祷告，而且她大致上能够知道自己在祷告的是什么，或者说这个方言的意思是什么，但是他并不是确切的能够每一个字都能翻译出来，每一个字都能够字对字的用我们素常的，比如说他是说中文的，他可以用中文把他刚才用方言祷告的那整个那一段全部翻译出来，他不见得能够字对字的全部翻译出来，但是他大致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保罗所说的，你真正有说方言恩赐的时候，是在心灵里面说各样的奥秘。所以也就是说，说方言它其实是对神说，或者是对自己说，它不是向别人说的，或者说这一个方言它不是用来跟别人交流的，它是主要是 在造就自己。当你在诉说各样奥秘的时候，那么圣灵的是在我们里头是有启示的。你这个人可能对神的认识或者对各样的奥秘的认识你会比较多一些，或者是对神的认识更进一步更深的认识，这是有可能的。我自己在经历上面，我没有说方言的恩赐，但是我有先知的恩赐，所以我在跟神在圣灵在教导我东西时候，当然我是用我的悟性是起作用的，而且我在里面也是能够突然一下就知道这个神的有一些的事情是他要我知道的，这是可以经历的，这是的确我也印证过，的确是这样。但是只是我没有说方言的恩赐，而且说方言的恩赐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你说方言的时候，那个方言的确是另外一种语言，那也就是说你可以随时停，你是可以用自己的意志去拣选说我继续说方言，还是我可以停下来再用我自己大家听得明白的话来祷告。我可以换方言祷告，我也可以立刻切换到我自己跟大家弟兄姐妹一同祷告的时候，我可以切换到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言语来祷告。那么这个情况是你可以随意自由切换的，因为神的灵充满我们的时候，他不会控制我们，神的灵是不会控制我们的，他其实神的灵是叫我们安静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说方言的好像完全不能自控了，他甚至是完全是失去了自控的，歇斯底里了，或者他就表现的好像我不得不说啦，我什么，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完全失去理智了，甚至有那种不能自控的感觉，那其实绝对不是圣灵的恩赐，也不是圣灵的充满。因为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我自己的经历上看是这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或者说是当然你会非常喜乐，你会觉得可能情绪上会很高昂，但是绝对不会说失去控制或是干嘛的，对，不会的。对，圣灵在我们里面，它会是让我们这个人是安静的，而且是有次序的，并且是非常清醒的。圣灵不会好像让我们这个人失去控制，这个绝对不可能的。到目前来讲，我看到的那些歇斯底里大喊大叫满地打滚，或者是甚至是各种的表现，那不是圣灵的充满，真的不是。
我们敬拜你，我们要